一同仰望等候主的话语。我们已经从启示录里面看见敬拜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完全的生命。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得胜的生命。启示录的主题就是得胜，最后的胜利。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打开启示录，我们看见复活的主。基督的复活是他的胜利的基础，基督的复活是神在历史里面得胜的开始，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胜利的根据。主胜，徒必胜。如果没有主的胜利，我们都不可能有得胜。我们的得胜完全在于神。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第一点，宝座的保证，复活的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发现启示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是主的书信，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第二部分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末了，这是预言的部分。我们打开预言的部分的时候，马上看见宝座的意象。将来的预言是从宝座开始，其实录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讲到神的宝座和羔羊的胜利，然后才讲末世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宝座的亮光中看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位欧洲的女布道家传讲信息 Corrie ten Boom， 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听过他的见证。他在香港讲到的时候，他将一幅刺绣给我们看，先将翻面给我们看，他问我们，你们晓得这个刺绣是什么图案吗？我们看来看去，看得莫名其妙，一片糊涂。后来他把刺绣翻过来给我们看见正面很美丽的图案，然后他说，在神的计划完成以前，我们常常好像看见这个刺绣的背面一样，我们不了解，不明白，我们困惑。但是有一天神的计划旨意成就了，我们就看见正面清清楚楚，多么美好，让我们惊奇，让我们赞美。启示录在预言的部分一开始先让我们看见正面神的宝座，然后透过神的宝座来看历史里面一切的事，这样我们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宝座两个字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39次，这么多次讲宝座，就是教导我们一个功课。这一个功课不容易学，所以要用这么多的重复的次数来教导我们，又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又提醒我们，让我们记得，牢牢地记得 我们的复活的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历史是宝座在指挥着。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前提。这个前提分两次告诉我们。第一次在第一章，就是书信的部分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的意象。另外的一部分就是在第四章预言的部分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的意象。现在我们翻到第一章，第一章13节到末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意象。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为主受逼迫付代价，当主日他敬拜主的时候被圣灵感动，这个意象就显现在他们面前，他看见了荣耀的主的样子，他看见主在金灯台中间，表示他是教会的主，他在那里向教会发出真理的训诲，又在那里监察教会，又在那里供应教会一切的需要。他穿了长衣，那就是大祭司穿的衣服的，让我们看见他祭司，大祭司的身份。在那里又看见他胸间竖着金带，君王的地位。这三样合在一起，给我们看见他的祭司、先知、君王的身份。我再说，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就是在众教会中间发出他的真理的训诲，他是先知。他穿了大祭司的衣服得，代表他的祭司的身份，他梳了金带，代表他君王的身份。使徒约翰看见了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荣耀的主。下面又看见他的头像雪一样的发光，显出他是亘古常在者，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圣洁，然后看见他的发光的眼睛洞察一切，看透人的肺腑，又看见他的面貌发光，好像太阳一样，神性的荣耀彰显出来，又看见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那是主在教会里面的言语的权柄和能力。后来他又听见主的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那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宇宙里面他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两人的利剑是他在教会里面的话语的权柄与能力，众水的声音的话语是他在整个的宇宙里面的权柄和能力。这个像众水一样的声音，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现在创世纪第一章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就有了。使徒约翰又看见主的脚如同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脚到哪里，哪里得到洁净，他的脚到哪里，哪里有光明，就好像旧约的云柱火柱一样。我们又看见他的右手里面拿着七星，全能的右手掌握众教会的使者， 就是宗教会的领袖，在他的全能的右手中被他抓住，被他得着，被他扶持，得到他的供应，得到他的使用。这一位荣耀的主的形象清楚地彰显在使徒约翰的面前，他就扑倒在地，然后被主扶持又站起来。站起来以后，他的感觉，他的生命与过去不同了。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以后，跟主发现下面主耶稣向七个教会所讲的话语都是根据这个荣耀的异象。这个荣耀异象里面的话语重复重复重复地出现在七封书信里面，意思就是说荣耀的主供应所有的教会一切的需要，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地区，属于哪一个时代，你的需要都从荣耀的主身上叫做供应。这是启示录的开始。让我们这样来看过去，来看现在，来看将来，这是历史的中心，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荣耀的主，胜利的主。在第四章预言部分一开始，我们看见神坐在宝座上，这是胜利的保证。启示录是讲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到一般的人来看来想是很缥缈抽象的一件事，很难令人相信。当我们看今天的世界的大千现象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信得下去主基督要再来？但是我们有宝座的保证，神的计划从他的宝座上计划好，又从他的宝座上发命令，又在他的宝座上指挥，又从宝座发出能力来完成。在这个保证之下，我们知道基督必要再来。在圣经里面我们四次看见日期满足，每一次说日期满足，神的计划就实现。第一次提到日期满足是在但以理九章第二节，那里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间满了，一满了，于是神就在历史里面安排借助君王，借助在位的当权的，动用历史里面许多不同的因素来促成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计划，从非奴之地回到他们的本国。日期满足了，神的计划成就了，一点也不迟延。这是历史的见证。第二次说日期满了是在加拉太书4章4节，日期满足，神的儿子就被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按照旧约许多的预表预言所说的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没有来前人看不可能，有基督降临，很多很多的因素都不利于这些预言的应验，但是事实证明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的计划之意就成全了，什么都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计划的成就。这是第二次历史的见证。第三次提到日期满足是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就是说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圣城耶路撒冷再回到选民的手中。1948年，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在最多的拦阻之下，这个预言成全了。 以色列人亡国两千年以后重新复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为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主在那儿安排指导指挥成全一切。第四次讲日期满足，以弗所书四章一章十节，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是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归于一，那就是指着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成全的事说的。头三次应验了，成全了，所以最后一次主的再来也必然应验，必然成全。头三次是历史的见证，历史的保证，第四次还是我们信心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信心，又同时建立在历史的见证上。神给我们留下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的事，见证的人，好像云彩一样环绕我们，让我们可以奔跑信心的路，打信心的仗。我们根据基督的胜利来展望神要给我们的前面的胜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主必再来，那个时候神一切一切的计划都要成就。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被主留在暗中摸索，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留下见证，留下保证，让我们可以大发热心，我们可以重担，我们可以仰望，我们可以向前走。我们再看第二，信徒的其中能力，这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见的。这七样，其中的四样集中在一段圣经里面，就是在第五章里面。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讲义里面的次序一一的来看。第一，神的右手，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坐宝座者的右手代表他的完全的能力，创造一切的能力，扶持一切的能力，成全一切的能力。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提到说，在他的手中有脚，那是原文字，在他的手中有脚，就是牛头上的脚，脚在圣经里面代表能力，在神的右手中有脚，神的能力，大能大力。这个书卷是握在神的右手中，他能够用他的右手的能力来成全这个书卷里面所预定的一切。这个书卷是神预定的旨意，如果单单有神预定的旨意，没有神的全能的右手来成全这个预定的旨意，一切都是空的、虚的、假的、突然的。感谢神，神的预定的旨意被握在他的全能的右手中。我们看见第一章第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领袖，这些教会的领袖被握在神的右手中，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的喜乐和依靠。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是各地的教会的领袖们。我们不愿意自称领袖，我们最好用这里所说的使者，好得多哈。不过今天呢，常常说领袖、领袖、领袖、领袖训练等等。我记得不久以前，在新加坡有一个亚洲领袖会议，第一天有人提出抗议，我们不应该用领袖会议，应该用仆人会议。不是 leadership conference， 是 servanthood conference。马上大家都拍掌。谁是领袖？领袖是仆人。谁会服侍，谁就是领袖。你们中间谁愿意伟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用启示录的最合圣经的话，也就是最属灵的话，使者。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他的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在哪里？在复活者做宝座者的右手中掌握。你所需要的从哪里得来？你自己不能供应你自己的需要，你的需要是从右手的供应而来。你很软弱，但是基督的右手大有能力，只要你肯留在这个右手中，让主的右手抓住你，你就有能力。你就夸你的软弱，好让这个右手的能力扶庇你，充满你，使用你，推动你，然后你能推动别人。在这里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发现主的信息先传给各教会的使者。你看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主的信息传给使者，然后从使者传到他的教会里去。神的信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秘密，常常是先给他的仆人，给教会的使者，给教会带领的弟兄姊妹，然后透过他们传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使者何等重要。如果使者没有领受，使者视而无睹，听而无闻，打开圣经没有领受，没有感动，没有看见，没有意象，整个的教会就放肆。没有一家民就灭亡，小字说就放肆。放肆是什么？随便。 Without vision the people please themselves， 不是要求主的喜悦，要求自己的喜悦，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灭亡，属灵的败亡。做使者的人要常常站在守望台，灵受的地方，看见荣耀的主，发出他的命令，讲出他的心意，他的手显出他的智慧。仆人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们也照样望耶和华的手。主的手一动有两个意义，第一，他帮助我们。我要仰望耶和华，像仆人仰望主人的手，直到他怜悯我们。主人的手一动，怜悯来了，帮助来了，得胜来了。第二个意思，他的手一动，我们晓得他指挥的方向，我们按照他的指挥的方向而行动，让我们站稳这个领袖的地位。什么时候一个教会的使者不会领受，离开了这一个岗位，那一个教会有祸了。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身上有很重大的责任，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达给主的儿女们，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神 用他的宝血所买来。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向以弗所的使者们长老们讲话，他说神用他的血，那里不是说基督用他的血，神用他自己的血买赎教会。何等的宝贵的教会，是神用他自己的生命所买赎来的，所得着的。这样的宝贵的教会的责任是在教会的使者的肩头上，何等严肃的信息。我们战战兢兢，同时也欢欢喜喜接受这个责任和这个特权。第二，高言，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有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被杀的羔羊有七角七眼，角代表能力，我刚才说过了，羔羊有能力。你看上文有很生动的一幕，原来有哭的声音，后来哭的声音变成胜利的呼声。我们先看第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解开那七印。当约翰哭的时候，他失望的时候，他发现神的计划的那个书卷没有人能够打开展开，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成全的时候，他就哭。那真是一件值得哭的事。如果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不能够完成，我们在这里的众人都要哭了，我们要悲痛的哭，绝望的哭，我们所信的一切，所依靠的一切，所指望的一切，都是突然的空的假的。但是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胜利的呼声发出来。第五节，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解开那七印。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能力的象征，得胜的能力。这个羔羊原来是狮子，狮子就是羔羊，多么奇妙的一个对比，在对比之中有和谐。表面看狮子和羔羊是最相反的两样动物，但是在这里两样合成一体，被杀的羔羊就是狮子，得胜的狮子所以能够得胜，就是因为被杀。狮子的能力和胜利是从被杀的羔羊的软弱和对神的旨意的顺服而产生出来的。如果主不肯做被杀的羔羊，他就不能成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哥哥他就没有胜利。感谢主，羔羊是得胜的根据，得胜的能源。第三，圣灵，刚才我们读了第六节，末了一句说，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七角七眼是形容圣灵，圣灵是完全的能力，七角完全的能力，七眼还有完全的智慧。如果只有能力而没有智慧，危险得很，那是糊涂的能力， 那是毁灭的能力，那是做错事的能力。感谢主，圣灵的能力是有智慧的能力，按照智慧来发挥能力，成全神最好的计划和旨意。